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弟兄姊妹来到主日一同敬拜主，聆听主的话。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一个祷告，求主今天跟我们说话。全能的神，宇宙的创造者，我们的救主，我们在这里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今天早上，我祈求你的灵跟每一个弟兄姊妹说话，让我们看见你救恩的宝贝，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最近有几位外来的姊妹和我们的教会的一些姊妹们有一些聚会，这些姊妹把灵恩运动的教导带到我们当中，特别是关于圣灵的洗、圣灵的充满和说方言这一类的题目。他们不单是教导，而且是执行。长老们知道这件事之后，经过祷告交通，我们觉得我们必须帮助弟兄姊妹认识圣经里面正确的教导。为什么我们这么重视这件事？因为这是与我们对于救恩，特别是成圣的真理有密切的关系。这些真理的认识会直接影响教会聚会的形式、门训的执行和教会的目标方向。如果是在远方教导，在网上教导，教导网上普遍的人，我可以不管，我也管不了，太多了。但是如果是对我们教会姊妹做的教导，我就不能不管，因为这是主给我的责任。作为牧者，我的责任就是要牧养主的羊，保护主的羊。因为当我见主面的时候，我要向主交账。我今天的目的是要帮助弟兄姊妹认识真理，为了装备弟兄姊妹，好让弟兄姊妹能够分辨圣经的教导，什么是符合圣经的教导，什么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我今天的题目是什么是圣灵的洗，什么是圣灵的洗。我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对于圣灵的洗错误的认识，第二个部分就是对于圣灵的洗正确的认识。我会提到灵恩运动里面一些实际的做法，还有我们对于灵恩的弟兄姊妹和他们的教导应该有的态度。今天我们会查考很多圣经，我没有打出来的，所以如果你有带圣经的话，你请你打开你的圣经，我们一起查考圣经，求主帮助我们认识他的话。第一个大部分是对于圣灵错误的认识，每一个大部分有三个点，三个错误的认识，还有三个对的认识，好吧？我们先说三个错的认识，然后我们下面跟弟兄姊妹分享三个对的认识。三个错的认识，第一个错的认识就是信主的人得救的时候，信主的时候没有受到圣灵的洗，第一个错误。信主的人信主的时候，那一刻没有得到圣灵的洗。 这个是灵恩运动里面的教导。他们相信信主的人信主时虽然得救，但是没有圣灵的洗。支持这样子的教导就是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四节，也就是五旬节的这个经文。五旬节里面是120个主的门徒，包括使徒们，在五旬节那天，一节二节的二章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四节，他们受了圣灵的洗。这个圣经的记载是有火焰的第四节，第三节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落在个人的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因为一章五节，耶稣基督说，约翰要用水施洗，再不过多了，你要受圣灵的洗。使徒行传一章五节，二章四节就发生了这件事。所以，通常灵恩的支持是用使徒行传来支持，说信主的人的信主的时候没有受圣灵的洗。通常有三个支持，一个是五旬节第二章，一个是撒玛利亚人受到圣灵第八章，第三个是以弗所有十二个人受到圣灵第十九章，三个都在使徒行传。在八章的是四节到十七节，在十九章的是一到六节。为什么他这样子说？因为说法就是这120个人，包括使徒们，他们之前五旬节来临之前已经信主了，所以他们信主了。五旬节到的时候，他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信主跟受灵的洗是两件事，分开的。这个是支持的点，很容易明白，对吧？那么在使徒行传八章里面，如果你读，今天我没有很多时间去每一段经文去读，因为我们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可以仔细的查，我只是给大图画给大家。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同样的腓力腓力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他们信主了，然后之后彼得跟约翰，使徒彼得约翰去到他们那边，他们才得到圣灵的洗。以弗所书使徒行传十九章，等一下我才跟大家说。所以这个教导就是我信主了，我没有受圣灵的洗。那因为我没有受圣灵的洗呢，不管我做什么，我都不能够成圣，我都不能够属灵。不管你是读经、摆饼、祷告、服事、查经、听到顺服神的话，你都不能改变这个事情，因为你缺少了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圣灵的洗你还没有，明白吗？这个是这个教导的错的方，我现在是说错的错的。他们做的这个解经一个极大的错误，就是把使徒行传里面历史的记载当作是神对基督徒现在基督徒的命令。我们读圣经，我们必须要知道圣经是逐渐启示的 Progressive Revelation， 英文叫做，中文叫做逐渐的启示。逐渐的启示就是神一步一步的启示他救恩的计划，从创世一直到启示录，逐渐性。这个是读圣经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不然的话你会错用圣经。使徒行传是什么什么什么，在旧恩里面是什么年代呢？它是从一个时代转移的年代，因为主耶稣刚刚死里复活升天，现在要圣灵诞下，教会要诞生，之前没有教会的，之前是旧约的律法，现在新约要开始，新约时代要开始，教会要开始。五旬节一千多年来就是指着这个事情，这个不是主教我们去重复的，所以教会不庆祝五旬节。你知道为什么教会不庆祝五旬节吗？因为是一次的事情 ，one time， 圣灵降临 诞生教会是一次的事情。当我们明白圣经是逐渐启示的，我们就会思考，当启示的描述当中，历史的记载有哪一些是告诉我们的 description， 有没有是有一哪一些是我们要吩咐我们去做的 prescription， 告诉我们的不一定是要吩咐我们去做的。我举一个例子，使徒行传四章的时候，很多那些信主的弟兄姊妹3000多人，他们把家产都卖掉拿到使徒面前，对吧？使徒行传第四章，全部家产卖掉，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弟兄姊妹，请问你现在银行有多少钱？你有钱就不顺服神了，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呢，明白吗？为什么基督徒都不把财产卖掉呢？因为当你读圣经，你必须要知道圣经是逐渐启示的，我们不能够只是靠一段圣经来组织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要从圣经全面的去看。所以到了特别是新约书信，书信告诉我们教会的时代啊，所以在保罗写《提摩太前书》6:17，他说：“你有钱的人啊，你要多给奉献一点。”也就是说，基督徒可以，他是跟基督徒说，基督徒是可以有钱的，但是你就奉献多一点，不是说你全部的钱、全部家钱都要卖掉啊。这个是一个例子。所以我现在要解释啊，《使徒行传》2:8和19，它的特别性。第二章五旬节是特别的，给那120个人的，是的，他们之前信了主，等到五旬节，圣灵才降临。但是这个不是普世给弟兄姊妹的，给现代的教会，因为为什么我们知道呢？灵恩的弟兄姊妹他会通常忽略，是100个人受了圣灵之后。彼得讲到有很多人信主，对不对？多少人？3000人。他们没有记载说圣灵，他们没有说方言，他们没有这些需要等第二次才说圣灵。那3000人是当天才听到福音，当天才信主的。那3000人才是我们今天的经历，明白吗？跟那个120个人不一样，因为他们之前就认识主了。但是那个是过渡时期，主已经不在了，我看不见主，我摸不见主。那个是第3000人，是两章的3000人，才是我们的经历。第八章说到圣灵降临到撒玛利亚人，是费力去传福音的。为什么要等到使徒彼得和约翰圣灵才降临呢？他已经信了主，经文说他们已经信了主，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在使徒行传1:8说，圣灵要降临到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直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福音的计划就是要从犹太人到撒玛利亚人到外邦人，使徒行传就是描述这个福音计划的进行。使徒行传八章就是记载腓力福音到了撒玛利亚人，这个是特别的时期，所以需要使徒彼得和约翰去那里做见证，这个是一次性的。到了19章是约翰施洗约翰的门徒，在以弗所有12个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要保罗来了跟他们传福音，这个保罗来了传福音啊！我没有时间跟大家查每一段圣经，不然的话会很长的讲到哈，啊，所以我们这个保罗又到了，他们才这个得到圣灵。那12个人，19章有12个人，这12个人，他们保罗来之前，他们根本不是基督徒。他们是约翰，施洗约翰的门徒，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受的是施洗约翰的洗，你回去看施洗约翰的洗，他不是信了耶稣， 他是信了约翰，当然他要读福音才能够信主。使徒行传第十九章，还有其实还有一个的，啊，使徒行传就有四次圣灵降临。第一次是使徒行传十章，通常灵恩的弟兄姊妹不会他会用这个经文，为什么呢？因为经文里面是，这个，彼得去到哥尼流的家，外邦人。哥尼流的家在凯撒利亚。经文说，十章的四十四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到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因为这里，圣灵什么时候降临呢？当他们哥尼流和他的家人听到彼得讲福音的时候，圣灵就临到他们，因为他们信了主。他们之前还没信耶稣，他们信了主，圣灵临到他们。所以第一个错误，信徒啊，基督徒得救的时候没有受圣灵的洗是不符合圣经的，啊，因为灵恩的教导是基督徒信主了就没有受圣灵的洗，所以一般基督徒都是不属灵的，你不可能属灵。为什么？你还没有受圣灵的洗啊，你怎么能属灵呢？你读圣经也读不懂，你聚会也没用，摆饼也没用，唱诗歌也没用，你受苦也没用，没有用的。因为有这个教导，第一个错误就导致第二个错误，那你怎么能够成为属灵的基督徒呢？受圣灵的洗，这个是第二个错误。因为有第一个错误，所以有第二个错误。第二个错误就是你要灵命成长，你要有一个秘诀，圣灵的洗，这个是第二个错误。所以，这个教导是这样，这个是错的，我没有是错的。受了这个圣灵的洗的之后的基督徒呢，他就是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圣灵的洗是信主了之后一段时间受的洗，是一件戏剧化寂静式的有神奇经历的，就如五旬节，五旬节重演。如果你还没有受到这圣灵的洗呢，你是一般的不属灵的。那这个教导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受这个教导而且有这个经历的人很容易会自我膨胀，自我清高，因为我有这个经历你没有，他觉得自己比其他弟兄姊妹属灵。弟兄姊妹分成两班人，受了圣灵的洗的，属灵的；没受圣灵洗的，不属灵的。不是指着你了。第一个错误，因为信耶稣的人没有立刻受到圣灵的洗，导致有第二个错误。所以信了耶稣的人必须要寻求圣灵的洗，不然你不能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因为有第二个错误，就导致有第三个错误。就好像你说谎，你说了一次，你要说第二次、第三次，你才能连贯性嘛，不然的话你连贯不了啊。这个我们解经也是类似哈。第三个错误就是说，那我怎么知道我受了圣灵的洗呢？这个问题会出来。第三个错误就是你可以有一个印证，如果你能够说方言，你就是受了圣灵的洗。这个就是第三个错误，第二个错误导致有第三个错误。所以在这种的教导里面就有两种的基督徒，一种是说方言第一等的基督徒，属灵的基督徒，在这个教导里面这个是叫做第二次，圣灵的洗是叫做第二次的恩典。第一次你信主的时候，第二次是你受圣灵的洗的时候，或者它叫做第二次的祝福。第一次的祝福是你信主的时候，第二次的祝福是你受圣灵的洗的时候。 你说你会说方言是你的证据，你能够你有圣灵的喜。如果你不说方言呢，你没有这个证据印证你是第二等的基督徒。那这样子的教导就导致教会执行聚会或者是门训或者是生活会出现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我举几样，其实很多样哈。带领的人会尽量的想尽办法让弟兄姊妹能够说方言，他出发点是好的，他要弟兄姊妹成熟，但是他用的方法却是有时候不是，我不是说全部了，我是笼统的，我不是，其实我也不是指一定是指这个来我们教会的这些外来的姊妹，我是想弟兄姊妹能够分辨，不管你在 YouTube 看，你在哪里，你去外面经历，我想你普遍的你有一个认识。做法就是第一，可以用自我催眠的方法煽动人举行特会，不断的祷告呼求呼喊，重复一些歌词长时间的聚集，然后有时候甚至极端的一些做法让人兴奋，让理性和情感失去平衡，理性失去理智。第一种说法自我毛醉，第二种说法就是教导，明直接说教导没有，就是这样子教导。第三种呢，怎么样呢？暗示，吃饭的时候啊，说话的时候啊，暗示你没受圣，当然不是直说啊，暗示直说上感情，你没受圣灵的洗，你怎么能属灵呢？啊，不是直说了，暗示了哈。也暗示，哎，你有没有神迹奇事？没有的话，你看我有，我讲几个故事给你看，啊，这种明教导暗示，自我的这催眠的方法，如果在这个环境底下积年累月，弟兄姊妹就会有压力。每一个基督徒都希望是属灵的，怎么哪一个基督徒希望别人看自己是不属灵的呢？你喜欢别人觉得你是不属灵的吗？每一个人都不喜欢啊，你会有压力啊。那大家都说方言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有人会装的，有人会装的，所以叫假方言啊。有人是为了面子，有人是经不起这个压力啊。带领的人可能也会教，为了好啊教。这种聚会有时候会变成有点混乱。没有次序他们说方言没有翻译，但是却很多人在说，没有翻译的情况下是不应该在公众场所说方言。哥林多前书14:27-28，若有人说方言，只有两个人，至多三个人，我再读圣经，总要轮着说，一个一个翻出来，若没有翻出来的，就应当会中闭口，只是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这里说了几件事，一个就是说，如果没有人翻译，你不应该在公众场所说。第二，也只有两个人说，最多三个人。但是通常这一类的聚会就会不管这些命令。而且他说必须轮流，通常他们也不管，他们是一起。很多人超过三个一起也没有人翻译，全部都没有遵守神的话。通常有时候不一定全是一定是每一次都是这样，或者每一种聚会都是这样。有时候会有一些异常的情况，呼喊啊，打滚啊，跳跃啊，有一点混乱啊，或者醉酒的情况。保罗在以弗所书5:18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个是新约圣经书信说被圣灵充满。他说不要醉酒，意思就是说你被圣灵充满不应该像醉酒的样子。醉酒的人是什么？失控。被圣灵充满的人不应该失控，不应该失控。因为被圣灵充满的人呢，应该是有圣灵果子。圣灵果子，仁爱、喜乐、仁爱、信实、恩慈、善良、信实、温柔、self-control、节制。圣灵充满的人怎么跟圣灵的果子有冲突呢？所以许多灵恩的弟兄姊妹会用他生命受了圣灵的洗，他翻转了， 他用这个经历来支持他的教导，这个是灵恩运动一个常犯的错误。他们常常用经历来解释圣经，其实我们应该用圣经来解释经历。你用经历来解释圣经，你会错的。不要用经历来解释圣经，用圣经来解释经历。那如果你要用经历来解释圣经，那你也可以用反面的经历。有一些人是类似试了圣灵的使，他也会说方言，但是他还是不追求，他还是不爱主， 他甚至可能有婚外情，他还是会做一些犯一些罪。那你用同样的逻辑去，你可以做反面的例子。你不能用自己的经历去支持、去建立一个圣经的真理。还有一个，我想了很久，不知道要不要说，但是我提出来，有可能有魔鬼给魔鬼留地步，魔鬼也会做天使、光明的天使迷惑人。在旧约里面有一次，魔鬼进入到这个邪灵啊，进入到扫罗身上，说出鬼话。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十节，神从那里来的魔鬼大大降临到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通常，受到这种教导的弟兄姊妹，他会非常这个珍惜，这非常自豪这个圣灵的喜的这个奇妙的经历。但是他要付上他所付的代价，就是他觉得之前的经历都是不值一提的。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还没受圣灵的洗之前的经历都不值一提的，而甚至觉得之后也没有更好的，那个是一个最好的这个经历。在灵恩运动里面，其中一个大师最出名的其中一个人就是 Benny Hinn。 Benny Hinn 在世界各地举行医治大会，他医治别人把人推倒，你知道造假的。Benny Hinn 的侄子是我的同学 Costy Hinn， 他也是一个传道人 Pastor， 在 Arizona 传道，是我的同学，我现在的同学。我现在不是上神学院吗？ Costy Hinn 告诉大家了，也告诉我们，你这个网上也查到，他叔叔的伎俩全部是假的。 Benny Hinn 是一个假教师。重复三个点，三个错误的。第一个大点，这个大点三个小点。第一个错误是什么？信主的时候没有受圣灵的洗。第二个错误，圣灵成长的秘诀就受圣灵的洗。第三个错误，那个圣灵成长和成熟的印证就是那个方言。好，我请同工打一个 slide 打出来。我通常不说 slide， 但是我觉得我必须，我这个有帮助。错误的成圣观，不要先不要按了好，称义，你信主的时候那天信耶稣称义，第一次的祝福，这个是错误的，第一次祝福。好，下一个，好，但是你是不属灵的，或者是一般的，看他有多极端，不属灵的。好，再按，好，第二次成圣了，就是什么呢？你受了圣灵的洗。这个是第二次的祝福，第二次的恩典。好，你就上升了，上升，请打下一个。你就会说方言是你的证据，圣灵的洗的证据。好，再下一个。好，现在你是圣灵充满属灵的基督徒 ，Congratulations， 这个就是这个。然后你就一直属灵，但是有一个危险，请下一个，再下一个。如果你犯罪严重到一个地步，你可能会失去你的救恩，你会失去你的救恩。好，这个是不对的，等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个对的，这个是不对的。好，下一个大点，现在到下一个大点，可以把这个 PPT 关掉，没关系。下一个了，下一个是我们正确的认识，也是三个点，是跟上面那个三个对应的。你什么时候受圣灵的洗呢？你信主的那一天，你信主的那一刻。如果你今天信主，你今天就受圣灵的洗。那我现在要解释什么是圣灵的洗，这个是今天 take away 什么是圣灵的洗，我会重复多次。圣灵的洗，这个是我自己的话了，我都总结了。圣灵的洗是耶稣基督用圣灵为信主的人施洗，是和称义得救重生 内圣灵内住同时发生的，为了人与基督联合，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和进入基督身体成为肢体。很长啊，我再念一次。圣灵的洗是主耶稣基督用圣灵为信主的人施洗，是和信主得救重生圣灵内住同时间发生的，为了人与基督联合，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和进入基督的身体的肢体。现在我要用经文来支持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保罗说，我们不惧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因于一位圣灵。这里保罗跟以弗所的弟兄姊妹说，我们所有的人，保罗他的同工以弗所、这个不是以弗所、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十二章三十三节，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他说从一位圣灵受洗。圣灵是元素，受施洗的人是基督，基督为使用圣灵把人进到身体里面。那一个人什么时候，这个什么时候发生呢？就是信主那天，因为你什么时候是进入基督的身体里面与基督联合呢？你是信主了之后等了五年十年若干年代你才进入基督的身体吗？不是，明显所有人都认为，甚至灵恩的也是赞同，因为你不能反驳。所以呢，有时候灵恩的弟兄姊妹就说，他就说啊，这个圣灵的洗跟使徒清淡圣灵的洗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你说一样的话你就不能坚持这个两个，所以说是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他说这个是用圣灵洗，圣灵施洗，使徒行上是耶稣施洗啊。其实你会原文的话，那它的这个字是一样的，这里有一个 preposition， 你知道 in on in 这些叫 preposition 介词，它是一样的介词。所以 ESV 的翻译很好，就英文 ESV， For in one spirit we are all baptized in one body in one spirit 啊，最更好的翻译不是 by one spirit 啊。为什么他们会强调这种强林恩会说这个是不同的圣灵的洗呢？因为这个会打破他们的这个教导啊。圣灵施洗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经文很清楚，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是把人信主的人进到基督的身体里面。敬礼就是把我们进到基督的身体，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的肢体。肢体，这个不是说水礼啊，弟兄姊妹，不是你进水池的那天，你信主的那天，这个是天上做的，灵界里做的，主耶稣做的，人做不了的，你不能 manufacture， 你不能用高油，你不能用音乐，你不什么东西你都做不了，让人可以被圣灵所浸，因为这个是耶稣基督做的，属灵的事，把我们浸到身体里面，这个是一点。那如果受圣灵的洗是第二次，那么所有基督徒就应该去追求。那如果是这样子，为什么保罗、彼得、约翰的书信里面雅各的书信里面、希伯来书都不提呢？如果是这么重要，为什么都不提呢？因为那个是成圣的钥匙，那个是属灵的钥匙，为什么他们都不提呢？为什么只有使徒行传才提呢？而且这个不正确的教导是贬低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救赎的计划所给我们的丰富。以弗所书一章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耶稣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基督里 in Christ我们有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哥罗西书二章九到十节说，神一切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其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神一切的丰富在基督里面。然后保罗下一节哥林多哥罗西书二章十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你在基督里，神给了你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好，那么我们要做这个 我们什么是圣灵的喜？我再说一次，圣灵的喜是属耶稣用圣灵为信主的人施洗，是和信主得救重生圣灵内住同时发生的，为了人与基督联合，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和进入基督身体为肢体。所以正确的圣经的教导，圣灵的喜是你信主那一天就得了。那么第二个附点，正确的教导，基督徒生命的成长的秘诀是什么？不是受圣灵的喜，而是被圣灵充满。圣灵的喜和圣灵充满是两件事，两码事。当你把它一掺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混淆，你就会把一次性的事情变成多次性的事情，就会混淆。以弗所书5:18-19，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不要醉酒，酒能使人犯淡呐，要被圣灵充满，但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信和的歌颂神。被圣灵充满是命令我们要做的。好，那么具体是什么是被圣灵充满？他说我引一个经文啊，加拉太书5:16，我说保罗，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顺着圣灵而行是 walk in the spirit， 在圣灵里面行，每一天在圣灵里面行走。圣灵的喜和圣灵的充满有什么区别呢？圣灵的喜是一次的，不能重复的，你也不会失去的，是信主的时候得的。受了圣灵的喜，与基督联合，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有圣灵的内住，有圣灵的印记，是基督肢体的身体的肢体。圣灵的喜果效是永远的，你不会失去的。被圣灵充满是多次的，是重复的，你可能会失去的，也会恢复的。那基督徒如何被圣灵充满呢？你的下一个啊，我要告诉你秘诀了。如何被圣灵充满？你们想知不知道？因为我们要成圣嘛，怎么成圣呢？其实就是我们每天做的事。你觉得教会做的事是不是帮你成圣呢？我在这里讲到，你查经，你祷告，这些做来干嘛的？请问弟兄姊妹，你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要查经？为什么要听到？你为什么要服侍？这些是我们支取主恩典的途径。我们是以信心来支取主的恩典。信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是不能走捷径，弟兄姊妹。所以灵恩派的这个教导的想法，就是这个逻辑，就是用膏油，用音乐啊，用一些人的煽动，让人有一次狂喜的经历，神奇的经历，圣灵的喜了之后，他生命会翻转。他们就是常用这个字，翻转，一下子，噗，一下子冲天了。那个 graph 你看见记得吗？一下子冲天。不好听的话就是走捷径，走捷径。你一个经历，你可以变成属灵人。属灵生命是不能走捷径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生命的成长是逐渐的，生命的成长是每天依靠主耶稣，顺从圣灵的结果。不是重生之后受了一次再受一次圣灵的洗，你就会生命就会翻转。生命成长的途径不是一次极端的经历，生命就会翻转。生命成长是的途径是每一天的学习，一生的功课，弟兄姊妹。你记得我们学约翰福音7的时候，说到在耶路撒冷，主耶稣曾经站起来，他大声地说，节气的末日，主耶稣站起来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处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你的腹处就会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然后 约翰解释什么是活水的江河。三十九节，下一节，耶稣这些话是指着信他的人受圣灵所说的。那时还没有降下赐下圣灵，因为耶稣还没得荣耀。你怎么得到圣灵，还而且是那个圣灵好像活水这样子流出来呢？来到主耶稣面前，信主耶稣，不是一次的信，不断的信，不断的信。你那个口渴，那我们上次投到，这是罪，认到自己的需要，认到自己犯罪，认到自己的软弱，来到主耶稣面前，来到我面前的，你就不渴，来到我面前，信我，你付出会流出活水的江河。生基督徒的成长的途径，成长的道路是什么？就是支取恩典。恩典，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也是因信成圣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因信活着，本于信，以至于信，我们也是因信而生。我们得救是恩典，我们生义恩是恩典，得成圣是恩典，我们就支取神给我们的恩典。恩典的途径，英文叫做 the means of grace。 什么是恩典的途径呢？就是我们教会基督徒要做的，所做的。就是为什么我坐在 我每一周花几个很多时间预备讲章的原因，为什么你每一个主日要坐在这里听到的原因，因为是你自取主耶稣的恩典的途径。为什么你要摆饼？为什么你要读经？为什么你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为什么你要祷告？为什么你要服侍？这些都是你自取神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的途径。生命的成长是一生的功课，不是一下子砰你就可以变成属灵的人。或者你可以说这个是你蒙你就，或者说你要生命成长，你要有蒙恩的习惯。我跟刘敏打一个广告，刘敏还有守强教的主日学叫做蒙恩的习惯。有参加这个正在参加这个主日学的弟兄姊妹就知道蒙恩的习惯是什么，就是在生活中操练学习支取享受主给我们的恩典，主给我们的恩典。如果是神奇的经历，你有可夸的；如果是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都是主给我们的，是恩典。我以前喜欢跑步，跑马拉松。你一个人怎么能跑马拉松？你不可能一次打兴奋剂去 gym 里面锻炼24小时你就跑马拉松的。有没有跑马拉松的？我知道至少一个一两个吧。啊，有那个弟兄常常叫我去跑马拉松。不行啊，不可以立刻的，打兴奋剂都不行啊。你要锻炼的，每一天锻炼，渐渐的慢慢的，你跑一点跑一点跑一点，你慢慢的你的筋肉都坚强起来了，你的体力就坚强起来，你的呼吸就坚强起来。你慢慢慢慢的，你跑 5K， 你跑 10K， 半个马拉松，慢慢的你就跑整个马拉松了。没有人可以一天去 gym 锻炼24小时你就可以去跑马拉松了。属灵的成长也是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生命的成长是在日常生活里面扎扎实实的活出基督，扎扎实实的，没有捷径的。这个是生命的定律。那现在我刚才答应过弟兄姊妹，我要给刚才给了一个错误的图画，现在我给一个对的图画，请看对的图画啊，那个同工们啊，正确的成圣光。好啊，不要打得这么快哈啊啊，好打那个啊，因信称义啊，我们基督徒最基本的真理对吧？你信主那天，你称义了，圣灵你就受了圣灵的洗，你有圣灵的内住，还有很多事情，你成了神的儿女，你就被赦免，多得不得了。在那一天，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在基督里赐给你了。 我只是点三个，我点不完，因为在圣经里充满着啊。那一天，好，下一个，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生命成长的图画。我们生命成长是渐渐的、逐渐性的成长。有时候我们会跌倒，有时候老公说我煮的饭不好，哇，我真的是啪。三天没饭吃，老公，啊，你掉下来了，但是你不会永远掉下来。啊，过几天你听到，哦，我要彼此洗脚，好好好，老公，你就再次来到主面前，主对不起，我不应该这样子对我的老公，啊，我明天煮一个好吃的给他。你又起来了，你又成长了，你经历了一个失败，神会管教你。如果你上班，你工作，你怒气，你回到家，孩子都没做什么事，你骂孩子一顿啊，你出气，你就掉下来了。但是你不会永远掉下来。啊，有一天小组查经，那个查经的里面，你就读到啊，你们要啊，这个你要。爱孩子，要在家里做好榜样。两周前我才教主日学，我说 教孩子最重要是什么？三个事情原则：教导、祷告、榜样。哦，你可能听到你又回去了。哎呀，孩子啊，对不起，我叫你不要欺负别人，但我欺负你啊！你又起来了。基督徒的生命成长就是这样的。就好像火锅，就是有时候上，有时候下，但是它长线的趋向是向上的，因为这个是主耶稣在做工，这个是圣灵内住的圣灵在做工。你犯罪是你会担忧的，圣灵会担忧你，不要让圣灵担忧，圣灵会催促你去做一件事，你不听你就掉下来。一段时间，然后主又把你提拔起来。你怎么成长了？你要支取恩典。恩典是什么？你现在就在支取恩典，你现在就成长一点了。听到你回家读经，你回家一起跟弟兄家人一起灵修，你去把神的话深藏在你的心里面，好让我不得罪你。诗篇113篇，你顺从圣灵，在圣灵里走，每一个生活的小节都是帮助你去成圣，这些是我们支取圣这个恩典的管道。所以蒙恩的习惯是一个习惯，是一个纪律。还有几次的主日学你还可以报名。其实我们每一天做的事都是啊，我们教会我们的门训计划就是你为什么有小组，为什么有祷告会，为什么有讲道？你没有想过，只是因为为了来做礼拜，做基督徒应该做的事吗？我讲到我有一个目标的，因为我知道神的话能够改变人的生命。你来听到，你也应该有一个目标，你不是来批评牧师的，你是来说主，你要跟我想什么？我要明白你圣经的意思，然后靠着圣灵，顺从圣灵，在家活出来。这个是你听到的应该有的态度。还有吗？哦，最后还有，再下一个。哎，这个好，你不会失去救恩的，因为是内住的圣灵，神的做工，使用神的话，基督的恩典临到你。再最后一点，再最后一个的荣耀。这个是我们成圣的正确的成圣的观。罗马书8:23-30就是告诉我们，神所呼召的，他就使他称义，使他称义的，他就使他成得荣耀。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成圣观。好，那么第一个大点正确的哈，我们圣灵的喜是信主那一天得的。第二个点，我们生命的成圣的秘诀是什么？是圣灵的充满 你怎么得到圣灵的充满？你支取主耶稣的恩典。第三个点就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圣灵我们成长了呢？因为错的是的那个证明 是方言嘛。你有这个圣灵的这个喜，那你怎么知道你成长了呢？不是圣灵的恩赐，而是圣灵的果子。我证明给你们看好不好？那么灵恩的教导说你要注重方言，他上面方言是受洗的印记啊。其实在使徒行传呢，被圣灵充满只有三次提到有方言，就是刚才我们提的三次，二章、十章、十九章。其实有许多次是圣灵充满没说方言的，当然他不会提这些，因为会不会支持他们的论点啊。比如说彼得受审判这个公会的审判的时候，他被圣灵充满没说方言，四章八节啊，我不仔细说了，四章三十一节啊，八章十七节啊，回去可以重听 YouTube 小组的时候可以讨论。很多次被圣灵充满都没有说方言，所以我们不能说方言被圣灵充满是说方言是圣灵充满的印记。而且你会说方言没有爱没有用，保罗说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使并天使的话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想明的罗想的吧。也就是说，为什么保罗这样子说呢？也就是说你能说方言也没有爱的这个实现，所以保罗说你说了方言没有爱也没有用，因为是可以说方言而没爱的。所以保罗的意思是什么？爱更重要是吧？爱是什么？叮叮，圣灵的果子第一个是什么？仁爱，爱，爱，爱，圣灵的果子。你有没有爱？你要知道自己有没有成长，你就看圣灵的果子嘛。走出去外面看，我们那边长期他有几个圣灵的果子，爱，这些才是能够显出我们生命的成长。不单只说方言不是一个生命成圣或者成长成熟的印记啊，受圣灵浸的印记啊。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其实就是教他们，你有这个恩赐，但是你却滥用，所以把教会弄得一团糟，所以他才写使徒行哥林多前书的啊。你说，你看《哥林多前书》三章一节说：“弟兄们，我对你们说的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手肉体的，在基督里的婴孩。”为什么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呢？你要知道教会的问题，你就看哪一本书？《淫乱》《哥林多前书》《贪钱》《哥林多前书》《妇女问题》《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所以保罗才写《哥林多前书》嘛。因为要回应这些问题，回应这些问题。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因为教会里有人说方言，影响教会的混乱，保罗才写那书信，给弟兄姊妹正确的教导。其实我今天为什么我站在这里，我是向保罗学习，我不想这个事情成为我们教会的混乱。不是所有的信徒都是会说方言，这个是保罗说的，因为赐恩赐的是圣灵，他怎样赐恩赐呢？随己意赐恩赐。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这一切都是这圣灵所运行的，是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恩赐呢？保罗继续说，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十节结束的时候，十二章结束的时候，岂都是有吃恩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的意思就是说什么？不是全部人都是，不要强逼，岂都是。灵恩的弟兄姊妹啊，为了以为错误以为说方言是受了圣灵的洗，才能成为属灵的基督徒，所以他们甚至会教别人说方言。方言不是教出来的， 是圣灵所赐的，你不能教的，教出来的是假方言。成长，生命成长的印记不是圣灵的恩赐。你有恩赐，可能你没有爱。生命成长的印记，这个是我第三点啊。生命成长的印记不是方言，不是恩赐，而是果子。我读给这个弟兄姊妹，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二、二十三，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善良、信实、温柔、节制。你有没有问过为什么是果子 ？Fruit。有弟兄姊妹喜欢种果树的哈？为什么是果子？因为是生命。果子怎么成长的？你要有环境，你要有土，你要有阳光，你要有水，你要有种子，你要它能不能一下子成长？丢一个种子下，噗，明天成长。你加什么？不管像这 GMO 什么东西，能不能明天一下子成长？不行的，它需要时间成长，所以才叫果子。生命的原则。什么样结出这些果子呢？有良好的环境，支取主的恩典，圣灵就会结出果子。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事情，正常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有的事情。整个教会的施工就是为了结出圣灵的果子，为了彰显基督荣美的生命。基督品格的塑造是一生的功课。我有两本书要推荐给弟兄姊妹，请 打出来。一个是林道亮院长牧师啊，中华神学院台湾啊以前的院长，从满有圣灵，从灵洗到满有圣灵，可以很好的书，可以参考这本书。还有下一个，我拿一个东方的，一个西方的，这个是西方的英国传道人 John Stott， John Stott 是一个很好的传道人啊，当代圣灵的工作啊，这两本书很好。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圣灵的工作，这也是给我一个打个一个广告。我们教会，我们希望，我们正在安排开始一个书店和这个图书馆的服事。我们要开一个书店，小型的，就在我们这里，只是主日开，为了帮助大家能够推荐好的书，能够制造一个读书的好文化。好，现在我要做一个总结。今天的题目是什么？什么是圣灵的喜？好，我们说了什么是不正确的，什么是正确的。我给大家一个定义，我在已经说了好几次，圣灵的喜是主耶稣基督用圣灵为信主的人施洗，和信主得救重生圣灵内住同时发生的，为了人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个是罗马书六章，刚才没时间说，罗马书六章，与死，你受死就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同钉十字架。在受洗的那天不是水里啊，是灵里发生的事情，那个水里也没有这个力量，水里只是见证灵里发生的事情。灵恩的弟兄姊妹有许多是很爱主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接纳他们是主内的弟兄姊妹，他们我不能否认他们很多很爱主，很爱主啊，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他们觉得这种圣灵的喜是好的，所以他们想告诉别人，想别人也经历到同样的第二次的祝福。虽然他们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他们的救恩论却是错的。我们要接纳他们，就接纳弟兄姊妹，但是我们不能接纳他的教导。你能接纳一个弟兄姊妹，但你不一定要接纳他的教导。我们不能随便接纳任何的教导，我们要在真理上站立的稳。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偏差的教导、偏激的教导，我们都要拒绝。我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弟兄姊妹更多的认识圣灵的喜。我们不否认圣灵，我们教会中文堂的使命 上面就有圣灵，你有没有看？从波特兰的华人开始，依靠圣灵，圣灵，我们不否认圣灵，圣灵是神，三一神的真神。但是我们不能片面的认识圣灵，我们要全面的，整本圣经的启示来认识圣灵，这个是很大的题目。感谢主，我们现在在约翰福音最后的讲道13到17章里面有很多圣灵的这个教导我们可以一同学习，所以以后的几个星期我们也会学习，继续学习。认识圣灵的结果必定是高举基督的，因为圣灵来就是为基督做见证，使徒行传1章8节，圣灵要我们彰显基督荣美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我们何等渴慕圣灵工作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真更深刻、更丰富、更完美的经历主耶稣基督。愿意弟兄姊妹常常被圣灵充满，满有服事的能力，活出基督荣美的生命，结出许多圣灵的果子，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我们一起一头祷告。圣灵，我们相信你今天做工，把我们带到主耶稣救恩的宝杯里面，让我们能够把荣耀归给天父。我在这里祈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彼此相爱，也让我们要在真道上站立的稳。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